查考列王记上啊，我们今天会一起来看到第五章。那么从这章开始呢，就记载所罗门王开始建圣殿啊。我们先一起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把列王记上第五章我们的经文一起先来读一遍啊。列王记上五章一节起，推洛王西兰平素爱大卫，他听见以色列人高所罗门接续他父亲作王，就差遣臣仆来求他。所罗门也差遣人去见西兰，说：你知道我父亲大卫因四围的征战，不能为耶和华他神灵建殿，只等到耶和华使仇敌都伏在他脚下。现在耶和华我的神使我四围平安，没有仇敌，没有灾祸，我定义要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殿，是照耶和华应许我父亲大卫的话说：我必使你儿子接续你做你的位，他必为我的名建殿。所以求你吩咐你的仆人在尼巴嫩为我砍伐香柏树，我的仆人也必帮助他们，我必照你所定的给你仆人的工价。因为你知道在我们中间没有人像西顿人善于砍伐树木。西兰听见所罗门的话就甚喜悦，说：今日应当称颂耶和华，因他赐给大卫一个有智慧的儿子，治理这众多的民。西兰打发人去见所罗门，说：你差遣人向我所提的那事我都听见了，论到香柏树和松木，我必照你的心愿而行。我的仆人必将这木料从尼巴嫩运到海里，扎成筏子，浮海运到你所指定我的地方，在那里拆开，你就可以收取。你也要成全我的心愿，将食物给我的家。于是西兰照着所罗门所要的，给他香柏树和松木。所罗门给西兰麦子20000戈尔，清油20戈尔，做他家的食物。所罗门每年都是这样给西兰。耶和华照着所应许的，赐智慧给所罗门。西兰与所罗门和好，彼此立约。所罗门王从以色列中挑取服苦的人共有30000，派他们轮流每月10000人上尼巴嫩去，一个月在尼巴嫩，两个月在家里。亚多尼兰掌管他们。所罗门用70000抬杠的，80000在桑上凿石头的。此外，所罗门用3300雇工的监督工人。王下令，人就凿出又大又宝贵的石头来，用以立殿的根基。所罗门的匠人和西兰的匠人，并加巴勒人，都将石头凿好，预备木料和石头建殿。好，感谢神，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带领我们从圣经的字句当中能够来思想，来明白神的心意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让我们行在光明中而不是落到黑暗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咱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呢，我们看到记载所罗门为建神的殿他所开始做的准备的工作。那么正好呢，这个时候呢，推罗王西兰就来差派臣仆来也可以说祝贺吧，恭贺所罗门立王。因为这个推罗王跟大卫的关系很好，那么他听到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接续大卫做以色列的王，他就专门派臣仆过来祝贺恭贺。 那么，哎，所罗门呢，他也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他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他就借着这个机会呢，向希兰王也就提出，希望他能够来提供树木啊，来提供这个建殿的这些材料以及工匠啊。那么所罗门也派遣人去回访希兰王啊，也表达他有这样的一个请求啊，希望这个推罗王可以推罗王希兰可以帮助他提供一些材料啊，提供一些工匠来帮助他来建这个以色列神的圣殿。希兰呢，希兰王就很欣然的就同意了。然后呢，他不仅同意，他还来称颂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因为他从所罗门身上看到神给所罗门的智慧啊。那么接下来经文就开始记载这个随着材料的预备这个人员的安排这个圣殿就开始已经开始准备要建造了。好，这就是这章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内容首先我们可以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呢，我们会看到所罗门当王了之后他是四境平安的他的这个王位是非常的稳定不像大卫当以色列的王的时候是经常有征战的所罗门不是这样。但是在这种非常平安非常富足的情况下呢，所罗门却是没有忘记他所肩负的神托付给他的使命那么也就是要来为神的名来建一个圣殿。所以这其实是很难得的事情，因为他当王了以后呢，又很平安，又没有什么灾祸没有什么征战就是很多的王这个时候呢，就会安于享乐就会安于享乐。但是所罗门却不是这样的，他还是专注于他没有忘记他所肩负的这样的一个使命。那么，尤其是在这种平安的时候，他没有开始去享乐，他还是要来完成这个建殿的使命。说到这里呢，其实我们就会想起大卫曾经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大卫就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例子。在撒母耳记下的11章那个时候呢，虽然是列王出战的时候，虽然还是国与国之间在打仗，但是大卫呢却是派他手下的这种将领出去打仗。大卫自己那个时候他没有出去打仗他在这个耶路撒冷，他是享受这个太平的日子让他手下的将领去打仗。结果大卫在那个时候他就出现了问题，就犯罪就被就看见在撒母耳记下11章2节，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所以我们也都知道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大卫在平安的时候在这种虽然是在打仗，但他自己却没有去，他一般大卫他都是要亲自就要去出战的，但这一次是没有的所以他在享受他这个平安享受他这个安静的这个时光。结果呢，在这个时候大卫就跌倒，就犯罪。但是所罗门却不是这样的，所罗门在这个平安的时候在这个富足平安的时候，可以说没有什么让他烦心的事情的时候，他没有在这里去跌倒去犯罪，没有在这里去专注各样的宴乐，而是他仍然来这个没有忘记他要为神的名建殿的这样一个使命然后呢，我们也看到所罗门也可以从他这个言行当中我们会发现他是一直在准备预备好自己，一直在等候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当机会来的时候，他马上他非常敏锐，他就抓住这个机会正好这个推罗王希兰派人来看他他说这正好是一个机会，因为推罗那边他们有很好的工匠，又可以砍伐那些非常好的建筑用的一些树木那是在以色列地是没有的所以呢，但是我们要知道推罗王就是派人来看所罗门的时候， 他是根本就是仅仅是来祝贺所罗门当王啊，他也根本就是没有没有什么任何具体的要干什么事情，什么都没有啊，只是所罗门抓住这个机会，哎，马上就把建殿的这件事情就提出来了。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他其实是一直都在预备好自己啊，一直在等候这样的一个机会，他的这个心理上面一直是没有松懈的啊，一直在寻找各种各样的一个机会，等到合适的机会啊，他就可以开始来具体的操作，怎样可以开始来建圣殿了。其实从我们后来看到他从人员的调度上面来看，他其实应该是早就做好了计划了啊，就是多少人去凿扛木头啊，多少人去凿石头啊，然后这个三万人怎么分配，其实他这个三万人的分配他是非常仁慈的啊，就是一万人呢事实上是工作一个月休息两个月啊，是非常非常仁慈。所以当然他肯定也是考虑到这种劳动工作的强度啊各方面考虑，所以他详细的这个计划安排他一定是早就已经做好了，但是唯一就等一个机会，就是还没有这种树木啊，没有材料，没有这个砍伐树木的工匠，哎，正好这个推罗王的使者就出现了。所以从这里看到，他其实所罗门是一直在准备好预备好啊，只要机会来到他就马上可以开始来完成要开展神所托付他的使命，就是为神的名建圣殿啊。当这个机会一旦来到的时候，他也很快也就抓住了啊。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来思想的，第一，他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第二，哪怕在和平的环境，在无忧无虑的环境当中，他也一直在为他的这个使命在做准备，在做准备啊。一旦这个机会来到，他就可以抓住。不是有一句话就说吗，就是机会是给什么样的人呢？做好准备的人啊，做好预备的人。哎，所罗门他就是这样的。好，我们再来看所罗门跟这个推罗王西兰之间啊，他们这个交流啊。所罗门呢，直接啊就对，当然是通过他的这个差派的这个臣仆啊，直接对这个西兰就说呢，他要为我的神建殿啊，也就是耶和华神建殿。所以说到这里呢，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啊，推罗他们是敬拜假神偶像的啊，他们是敬拜巴利的啊，所以呢，当所罗门就是对这个推罗王说啊，我要为我的神建殿，而且他特别在这个历代记下的这个二章，这是对应的经文啊，对应的经文，他就说我的神是至尊至大的啊，就是我要为我的神来建殿。所以这其实是非常值得我们思想的，因为推罗王并不敬拜以色列的神啊，并不敬拜耶和华，推罗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这个假神和偶像啊，而但是呢，其实所罗门呢，如果按我们今天这种商业模式啊，他其实完全可以不提他要这个原材料是做什么用，他反正就是你给我原材料，我给你食物，是不是？后面他讲到所罗门那个推罗王希望所罗门给他有食物嘛，所罗门就每年给他食物啊，就是说这完全可以就是一个很纯粹的商业交易，商业往来啊，他可以完全不用提，就是我这个材料是用做什么用的啊。他完全可以不用提，但所罗门在这里他就明确的讲，这就是为我的神建殿，而且我的神以色列的神是至大至尊的，是至高的神。那对方呢，对方不是敬拜耶和华神的，不是敬拜以色列独一真神的，对方他们有自己的这个假神和偶像，但是所罗门在这个时候完全不考虑对方，完全不考虑对方，他说我就是要为我至大至高至尊的神来建这个殿。这其实是如果这个推罗王呢他很可能会被觉得你这是对我们的宗教信仰对我们推罗不尊重，他会这样认为很容易是这样。但是呢，我们看接下来推罗王并不是这样的反应，推罗王完全没有这样的反应，他没有觉得好像所罗门不尊重他们他相反还特别来尊重以色列的神因为从所罗门身上看见从神来的智慧。 那么所罗门还特别表达，就是我的神，就是以色列的神是怎样的呢？是至大至尊的啊。在历代之下的二章三到六节，这是平行的经文啊，就是跟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列王记上的这个经文是平行的哈。啊，我给大家读一下哈，历代之下二章三到六节，所罗门差人去见推罗王西兰说，你曾运香柏木与我父大卫建宫居住，求你也这样待我，我要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分别为圣，献给他，在他面前焚烧香每香，常摆设常摆陈设饼，每早晚安息日月朔，并耶和华我们神所定的节期献燔祭，这是以色列人永远的定例。我所要建造的殿宇甚大，因为我们的神至大，超乎诸神，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他居住的，谁能为他建造殿宇呢？我是谁能为他建造殿宇吗？不过在他面前烧香而已。所以呢我们特别要思想这样的话，就是当所罗门对外邦的王说我要为我的神建殿，那么他也特别提到我的神是至大的、至尊的，是超乎诸神的，事实上也就把推罗王他们所崇拜的假神和偶像就贬低啊，就贬低，可以说一钱不值，就是只有我们的神才是至高至尊的，你们那些外邦假神偶像，所罗门虽然不是这样直接说，你们那外邦假神偶像都是都是不，虽然没有这样，但是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们的神那是超过诸神的。所以当我们来思想，就他在这里不是要求别人帮忙吗？是不是不是要求推罗帮忙吗？但是他为什么一点都不尊重推罗他们的信仰呢？为什么要这样高抬自己的神呢？这好像不是好像单纯的好像在做交易啊，做商业啊。但是回应是怎样的回应推罗王的回应呢，他却没有被所罗门这番话感觉到好像就是所罗门你不尊重我们推罗的信仰啊，怎么怎么样啊，你不尊重我们的神，他完全没有这样，他相反他还称颂以色列的神，他甚至说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他承认耶和华神才是至高，才是创造天地的。然后他为什么可以这样称颂神呢？因为他从所罗门身上看到智慧创造天地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赐给大卫王一个有智慧的儿子，使他有谋略聪明，可以为耶和华建造殿宇又为自己的国建造宫室。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哎呀，今天我们的基督教信仰常常受到很多人的这种攻击或者是受到很多人的嘲笑我们往往在就是思想，就是为什么别人总是这样的来嘲笑基督徒，嘲笑基督教的信仰，但是我们很少从我们自己身上找原因。我们自己身上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没有像所罗门这样，就是把自己的信仰就高高的举起来就像我们那个上面贴的那个，你把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就是说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像所罗门这样就是理直气壮的就谈我们所信的神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我们所信的神就是独一的至高的真神我们没有像所罗门他这个时候是在求人呐，他都是这样的，可以说他在求推罗王给他帮忙，他都是这个样子，他说我们以色列的神那是至高至尊的，那是超乎诸神的，他都是这样的一种态度。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对我们的信仰没有这样的一个态度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信仰都信心不足，我们都是这样，那我们就是我们常常还在觉得为什么别人不尊重我们的信仰，为什么别人不尊重基督徒，我们自己都没有真正来高举我们的信仰，我们都没有把这个旌旗扬起来。 当我们真的是像所罗门这个时候的时候呢，我们就说这个不说他晚年的时候，就这个时候所罗门，我们真的像所罗门这个样子啊，就是时时刻刻把我们的神、我们的信仰高高的举起，很多的时候别人不仅不会来抵挡嘲笑，别人会尊重啊你所信的神啊。这个时候这其实呢就是很多时候你像啊、你像以前我印象很深啊，有印象很深，你像我原先在武汉的时候，我们家住的地方啊，就是楼下有一些这个回族人呐、啊，他们开的这个餐馆啊，就是做面条啊、拉面呐、啊、这样的啊。然后呢，这些回族人呐、啊，你只要因为他们这个餐馆里面，他们有他们这种啊、他们穆斯林的这种啊、对饮食的一些要求啊什么的，所有的这个进去吃东西的人呢、啊，都不会带酒进去，因为我们都知道嘛，这个穆斯林是不可以饮酒，他那里是不可以饮酒，大家都非常非常遵守和尊重，啊，然后呢，我也我们的楼下还是一个夜市啊，就是晚上做各种小生意摆摊呐、啊，很热闹很热闹的夜市，然后差不多到黄昏的时候啊，就开始人们就出来摆摊，啊，有一次我就下班回去，我就在那看到，就是有一个年轻的一个穆斯林呐、啊，哎。他就旁若无人，他就铺一个毯子在那里就跪下来啊、朝着这个西方那个方向他就下拜，因为他们穆斯林一天要五次啊、要向着这个麦加的方向他要去下拜嘛，当然这种行为是不好啊，这是一种啊、不好的一种行为，但是呢你看你我们的周围过那个摆摊做生意的人呐、啊，来来往往的人，没有一个人去嘲笑他，没有一个人是哎把他踢开你在这里挡路了，都没有。都没有，哎，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年轻人他足够尊重他自己的信仰，啊，那别人就也就尊重你所信的，啊，你如果对自己的信仰都是一种啊开玩笑的态度，都是一种不尊重的态度，那别人为什么要尊重你的信仰呢？啊，当然，我在这里不是说穆斯林的信仰如何如何好，穆斯林信仰完全错了，完全错了，但是呢。就是他身上确实也有一些东西，就像所罗门，他跟外邦的推罗王，哎，他们都可以成为好朋友，哎，那么推罗王身上有些东西，所罗门，哎，他也可以为他所用，就像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我在这里不是说高抬穆斯林的信仰，但是呢，我确实是很尊重这些尊重他信仰的这种态度。我不是说他信仰是对，但他态度是对，啊，就是。我很年轻的时候啊，那时候刚刚参加工作时间不久，其实我给大家也分享过好多次，参加工作时间不久，后来我就去到法国出差，那时候在法国已经很多穆斯林了，街上已经很多穆斯林，后来我当时我就在想啊，我当时大概才20多岁啊，就很年轻，我当时想我幸好是成为了基督徒，我如果不是基督徒啊，我如果在法国那个环境呢、啊、我一定成为穆斯林，我当时是这样想。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其他的那些法国年轻人，那都是就是很不像样的样子，就是很不像样，很混乱。唯独只有那些年轻的穆斯林，啊，那是规规矩矩的。然后呢，就是仪态呀、啊，那种自尊呐、啊，啊，那不是各种就是稀奇古怪的样子，奇装异服啊，那没有那些东西。然后，很安静。很有礼貌，很温和，听他们自己的音乐，看他们自己的书，啊，我很尊重这样的穆斯林，很尊重这样的年轻人。我当时就在想，我幸好是基督徒，我若不是基督徒，我在那个法国那个地方，我一定被他们影响，我一定被他们影响，因为他们身上你看得到他们在有一个更崇高的东西，啊，他们非常非常尊重他们所信的，他们所尊敬的，啊。这一位，那么所罗门在这里其实所表达的也就是这样的，啊，我虽然是在求你帮忙，但是我是为我至高的神，我的神那是超乎万有的，哎，结果推罗王就非常尊重他，推罗王甚至称颂所罗门王所信的神，以色列的神，嗯，这其实值得我们今天来思想，其实像你像穆斯林， 所有穆斯林的孩子那一定就是穆斯林，那从来没有人会觉得穆斯林的小孩可能不是穆斯林，那就这个问题嘛，觉得不可能吧，那一定就是基本上就是这样啊，穆斯林孩子就一定是穆斯林。那你基督徒的孩子呢，很多都不是基督徒了，是不是？那当然有可能各种各样的原因了，当然我也不是说穆斯林一切都好，我再次说他们的信仰是错误的啊，我再次说他们信仰错，但是他们对信仰尊重的态度，就像所罗门尊重以色列神的这个态度，是值得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思想，来重新能够有，因为我们初期教会的基督徒，那对神的敬畏，对神的爱，那是完全不容那些外邦人有丝毫的质疑，就是甚至就是连命都可以舍，但是呢也要来坚持自己的信仰啊。所以从所罗门与推罗王之间的这个交流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啊，他虽然是来请求推罗王的帮忙，但是呢他却并不是，他是非常尊敬的，非常谦卑的态度，对不对？非常尊敬，非常谦卑，但是他还是高举他的神，高举以色列的神，然后呢也把外邦的假神偶像也可以说推倒啊，我的神才是超乎诸神的。因为他这种态度才引发推罗王对他的尊重，以至于对以色列神的称颂，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态度。然后呢推罗王从所罗门身上还看到神所赐的智慧啊，所以他并不是，所罗门并不是来我要求你帮忙，我就来讨好你啊，我就来迎合你啊，他说哎你们推罗的神如何如何，他完全不是这个样子。他越是高举自己的信仰，哎他越是被外邦人所尊重。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可以常常来思想这一点，就是当我们足够尊重我们自己的信仰，当我们真正的信，真正的相信我们所信的神啊，那很多很多对基督教嘲笑的声音、质疑的声音都会慢慢消失了，都会慢慢消失。很多时候对基督徒啊、对基督教的一些嘲笑啊、质疑的声音啊，并不一，当然是这些抵挡基督的人他们当然是罪人了，但是更多时候也是在提醒我们，我们基督徒，我们有没有高举我们自己的信仰，我们有没有足够的尊重我们所信的神。好，这就是今天这段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分享。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主要是看到了所罗门这个人他是不忘使命的啊，他哪怕在平安安舒富足的日子，他也是不忘使命。然后其实是他一直都在做好准备的，一直在做好准备。所以机会来的时候，马上就抓住了。那抓住机会以后，马上这个工作就开始了啊，人员的调配啊，这个安排啊，货物的运输啊，从后面这些工作来看，他事实上是后面这些计划，他其实一定是早就安排好，那几万人不是说抽掉就抽掉的，他应该是早就预备好，唯独就等这个材料，这个木材啊。所以他是一个不忘使命，并且常常为使命做好预备的人，然后一旦有机会就抓住。第二个呢，就是所罗门高举自己的信仰。那么正因为他高举自己的信仰，高举自己所信靠的神啊，他不仅没有被外邦推罗王所抵挡嘲笑，相反赢得外邦推罗王的尊重啊，外邦推罗王甚至还称颂所罗门所信靠的神，以色列所信靠的神。那么接下来有三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讨论分享。列举圣经中时刻预备好自己，随时被神使用的人物事例。第二个，分享自己曾经在无意中进行的积累预备，为日后在做神的工、服侍神、服侍弟兄姊妹的侍奉中发挥作用啊。我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做一些事情，我们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是发现哦，到日后用上了啊，以前我有这个积累，有这个沉淀，用上了。这是第二啊，其实这个也提醒我们，到底谁在预备呢？是神在预备啊。 好，第三呢，就是所罗门在外邦王面前高举自己的信仰，不但未被外邦人外邦王抵挡，反而得到外邦王的积极回应。那么分享圣经中类似的人物事例啊，给我们怎样的提醒？我自己有没有这样类似的经历啊？好，那么对于这三个问题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好，没有，我们弟兄姊妹现在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把那个椅子摆成一个圈，一直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
我们今天的问题讨论第一题，列举圣经中时刻预备好自己随时被神使用的人物事例。我们分享到第一个就是但以理，当他刚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他就跟三个朋友预备自己，特别是在饮食上，他不愿意被王的膳食所玷污，所以他拒绝他们不吃王的膳。后来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持守圣洁，也被主在外邦大大的使用。我们又分享到以赛亚，他在异象当中看见撒拉弗和神的荣耀，那么他就对主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样的一个态度就是随时预备好要蒙主所使用。我们也分享耶稣基督12岁的时候，当他的父母来找他的时候，他说，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这也是一个预备自己的一个心态态度。我们也分享到亚伯拉罕，无论他离开家乡还是献以撒，他都是早早的立刻的顺服，早早的做预备。那么我们也特别献以撒，他还预备了柴和刀。我们也分享到尼西米，他预备好自己，当他听到以色列的城门被火，耶路撒冷城门被火焚烧的时候，他就向神祷告，预备好自己。后来去见王的时候，那么被王问到他脸上的愁容的时候，他就可以有很好的回答，去蒙王恩准，让他去建殿，去建城。我们也分享保罗，他看起来好像也是在他得救之前也预备了多年，做法利赛人，在加玛列门下受教，他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所以我们看见说，预备自己也要按着神的真理来预备，否则的话可能反而越错越远。我们也分享到主耶稣基督，他在服事的期间，他是常常是天不亮就起来祷告敬拜主，来做预备，知道自己当怎样来合乎神的心意。我们也分享到约瑟，他预备好自己，所以他凡事从神领受神的旨意和带领，他也保守自己，持守圣洁，以至于后来被神所大大的使用。我们分享到撒母耳，在他年少的时候就晚上连睡觉都不能够睡得太熟，因为当神呼唤他的时候，他要说仆人静听，这也是一个预备的态度，预备领受神的话。我们也分享大卫，在他年少的时候就在牧羊的过程中能够赶走与熊和狮子来征战，就预备了他的勇气和战斗力，以致后来可以靠着主耶和华神的名来打败哥利亚巨人。我们也分享到约书亚，当他带领以色列人要进迦南之前，他是先去查看，所以后来当他去查看的时候，他就遇见了神就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他也是预备自己。我们分享加勒，他一直到85岁的高龄仍然不忘记就是神所赐给他的这个使命，所以他要为主征战，去夺取那山地我们也分享玛利亚，他从神领受了启示，和他要就是未婚童女怀孕的这样的一个领受这样的一个启示之后，他把神的话都存在心里反复思想 这也是一个预备，而且他有一个愿意的心，愿意顺服的心，他说我是主的使女，请愿照主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也是一个预备自己。我们也分享到以斯拉，他在以斯拉记第十章，他说到他预备自己的心来寻求神的话，来遵行神的话，然后最后是教导百姓神的话，后来带来了极大的复兴。我们分享到提摩太，从他小的时候，年幼的时候，就从他的祖母罗以和他的母亲有尼基那里就学习了很多，学习认识神，所以神早在他年幼的时候就预备了他。我们也分享到施洗约翰，他从小就做拿细耳人，预备好自己，从小就洁净自己，以至于他长大了就可以预备主的道，做主的开路先锋。我们分享到那一个用一玉瓶香膏膏主的玛利亚，她为主的安葬的事预备了一玉瓶的香膏，浇在了主的头上。我们也分享到主耶稣比喻当中的五个预备灯油的聪明童女，他们知道预备灯油。我们也分享到绵羊和山羊的比喻里面，绵羊它是在每一天的日常生活中预备好自己，面对神的审判，所以当主饿了，他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他病了，他坐下到监牢里啊，绵羊就去看望他，就预备好了自己。我们也分享到麦子，一粒麦子啊，他预备好自己，就是他舍己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这是第一题。第二题，分享自己曾经在无意中，这个无意中是打引号的，进行的积累预备，为日后在做神的工，服侍神，服侍弟兄姊妹的侍奉中发挥作用。我们分享到有姊妹她在疫情期间，她看到偶然看到一个学钢琴的海报，她认为自己当然离私琴的这个是标准是太远了，但是他自己很愿意去学习去弹钢琴，就在疫情期间学会了钢琴。那么疫情结束之后，他就也开始为教会司琴。我们也分享到有的弟兄出国留学，所以英文就很好，然后现在就可以做同传翻译。我们也分享到有一些年轻的时候饱经坎坷，吃过很多的苦，非常能忍耐的弟兄姊妹，后来被主大大的使用，成为为主劳苦的仆人。我们也分享到我们平日基督徒的读经祷告，其实都是好像是无意的，我们好像并不是为了做什么，但是当我们跟人接触的时候，我们平时的装备就是读经祷告，对神的认识，我们就可以让我们把福音清清楚楚地传讲出来。我们平时的读经祷告装备自己，并不是好像刻意去为了要传福音，给什么时候传福音给什么人，但是当我们预备好了，神就会赐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无论得时不得时，就可以去传道，把福音传给别人。我们也分享到有的弟兄他在年少的时候为牧师预备奖章，就积累了做了这样美好的预备，那么后来自己也可以讲道的时候可以很好的服侍弟兄姐妹。我们也分享有弟兄分享到自己刚毕业的时候，神安排在另一个城市工作，那么自己学校所在的当地是一个美国校园，只有查经班，刚开始的时候有主日聚会，就邀请一个教会的牧师主日的时候来讲道，然后弟兄自己就当司机来接送这个牧师讲道。弟兄在那个城里有五年的时间，与弟兄姐妹建立了美好的关系，那么其中有两年是开车接送这位牧师讲道，后来牧师去到其他的地方就不再需要接送了。那么这一段时间是给了弟兄非常好的一个服侍的预备。我们也分享到，就是有姊妹分享到在自己和弟兄在Columbus刚来美国第一年，非常的想念父母，就想租两个卧室的房子，想邀请父母来同住，但是呢，结果后来的结果是父母也不能来，当时的这个经济也不好， 经济收入也不好，却签了一年的合同，租了两个卧室的房屋，就觉得太浪费了，但是又没有办法，合同已经签了。后来在教会里面参加团契的家庭人数越来越多，没有地方聚会了，就想要分另外一个团契，结果就正好来到自己家里聚会，就可以接待学生团契，甚至于不同的房间可以分小组来讨论。虽然房子是两个卧室的房子，但是因为家具少，所以大家席地而坐，是非常宽敞的。那么自己完全是无意的这样的一个预备，却被神所使用了，所以也是非常的感谢神。我们也有弟兄分享到自己常常的去为传福音做预备啊，什么在印度尼西亚或者是给别人来分享福音。那么后来自己妻子的家人在国内的有的非常的抵挡福音，非常的藐视轻看福音，那么自己就在这个微信的群里面就能够去跟他们去分享分享福音，所以这都是出于神美好的预备。第三题，所罗门在外邦王面前高举自己的信仰，不但未被外邦王抵挡，反而得到外邦王积极的回应。分享圣经中类似的人物事例给我们怎样的提醒？我自己有过类似的经历吗？我们有弟兄分享到在自己在台湾念书的时候，各个学校之间有校际联谊，那么有的时候校际联谊总是在周日有活动，但是周日自己要去参加主日的聚会和敬拜，就同学邀请一起去参加校际联谊的时候，就跟同学说不能去，同学就问为什么不能去，自己就回答要去教会参加主日敬拜。后来同学问了几次就不再问了，在以后的年日里同学会的时候，还有同学每每提及此事，他们并不是觉得弟兄不合群或者怎样，而是非常的尊重弟兄和弟兄所信的信仰。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和讨论。
在天上的阿爸，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给我们脚前的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偏行歧路，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我们要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这次会就到这里。